多的从这种讲道式的也介入查经式的啊。好了，我们现在再看雅各，我们是第三次的查经。那么我们想今天呢，就是不要从第四节一直要讲完到第七节，我们把这个能够讲完，好吧？我们请蔡婷婷姊妹在线上能够给我们念一下吗？第四节到第七节。
好，稍等。第四节到第七节
啊，雅各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愿你听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在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哎们啊，这里啊，第四章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啊，我们找出来啊，当众童女对主的爱的认识是在主的身位和十字架的爱里。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吸引啊，这个吸引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一生的跟随主是根据主的吸引。如果没有主爱的吸引，没有一个人能够跟随主。救恩的重生是根据这个吸引开始的啊。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他说，我若被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所以每一次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吸引。神的爱在什么地方表明呢？就是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彰显，做一个表明的。我啊，回想起来我自己重生的经历啊，其实对主的爱的一个最大最大的认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跟他的钉十字架。圣灵将这个爱啊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愿你吸引我。这里这个地方呢，它的你啊，它经过了前面两节圣经的对主的爱的那个认识以后，他心目当中对主耶稣这个认识有更多的这个经历，这个经历成为他的一个吸引。感谢主啊！我记得在马太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写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马太啊，他为什么在加利利的这个海边，他在税关上面，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哎，他没有，主耶稣没有讲什么大的道，然而他就跟从了耶稣，披下了一切的所有的跟从的耶稣，从主的身上有一个吸引。今天圣灵也就把那一个荣耀的吸引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主，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主。所以这个荣耀跟美德是圣灵在不断的在启示出来彰显出来的。所以说我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感谢主，我们这个人啊，我们首先这个人先得着了这个吸引，就能够影响团体。感谢主，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奉主名的团体聚会会这么冷淡呢？就是我们个人没有得着主的那个吸引。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吸引以后，周围的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都会被这个感染所感染的。感谢主，如果说在教会中间有一两位首先被这个爱所征服所吸引的话，他这个感染力会影响到周围的。所以你看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这个吸引会带出一般的人来前面来跟随主，而且快跑来跟随主。所以我想的，在教会里面，首先神首先在那里选召几个首先被这个爱所摸着，然后这个团体呢啊，在这一般人的面前呢，在主面前恢复和更新。所以感谢主啊，主今天在七个教会里面就是呼召的圣者，先有一般的人，先有这个对这个吸引的一个经历。我很感恩主的，就是 在我初期服侍主的时候，我就是在那样一种团体的里面被更新、被造就、被吸引的。到底这个强有力的吸引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非常重要。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我们首先，但我们个人先得做主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被吸引，我们怎么能够影响团体呢？不可能影响团体。而且团体的复兴也是根源于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恢复和更新。我们里面被恢复了，被更新了，那一般的人就会，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一起来快跑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快跑的跟随是根据我们对主的那一个，主对我们的吸引啊，这个太宝贝了啊。所以将来背题是什么？背题就是吸引。这个前面有一个弟兄讲的非常好，磁铁了 他如果说他将来来到空中的时候啊，你这个磁力了把你吸上去，背题就是被吸引上去啊。所以背题的灵是什么？就是他在地上，但是他的心已经项目在天上啊，已经在主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吸引是非常重要。他说愿你吸引我这个吸引从什么地方来呢？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二节，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地方最大的吸引的焦点在这，就在十字架上。因为只有十字架把主的爱、父的爱在这里显明了，所以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十字架。于是在十字架的底下，那我们这个人被主吸，这个吸引的力量就越大啊。所以我们的侍奉的根据是十字架，交通的根据是十字架。所以这个舍己的爱不仅成为万人的吸引，更是成为我们今天信徒的吸引。我们什么地方我们的主最可爱？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里面得着平安。感谢主，就说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吸引。如果说我们没有被主那一个里面吸引，那我们就不能够撇下。我们看两处地方的圣经，一处地方是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中间有一段给他就是撤去的了。他是怎么说呢？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今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们再跳到啊，这个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他怎么会奔跑呢？怎么会跟随呢？根据吸引。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主说你来跟从我，有一个大的吸引来了，这个叫做呼召，从上面来的呼召啊。每一次从上面来的呼召，我们就能走道路，就能服侍了。你看彼得也是如此，雅各也是如此。主耶稣没有用讲成长篇的大道理，他说你来跟从我。在马太的身上你就看见这个吸引是何等的强烈。你看坐在税关上的一个人，他能够把所有的撇下来跟从耶稣。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能把网与船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教会两千年来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都是因为撇下了世界，撇下了所有，他们为主的缘故走上这条传福音侍奉的道路，服侍的路。他们根据什么？根据那个荣耀的吸引。这个荣耀的吸引一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的。这个就是跟随，而且不仅仅是跟随，而就是快跑的来跟随他。个人会影响团体，一个个人能够有这种经历的无论主在意象中间的显现，还是在十字架中的显现，每一次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有奉献，我们就有能够接受从上面来的那个呼召。今天我们面对生活的难处、服侍的难处，还能够忍耐坚持到现在，都是因为那一刻的吸引。重生是因为这个爱的 吸引的缘故，后来侍奉主再次的把我们呼召出来，所以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个人影响团体，非常非常的宝贝。我们个人复兴了，如果说有几个被爱的主的爱所摸着的人首先复兴了，整个的团体就受影响。团体不是靠一些道理能够复兴的，团体是靠生命来复兴的。几个人被主得着了，几个人在主里面生命里面被主爱着摸着了，他身上有一个感染力。什么是世上的盐？就是有味道。什么是世上的光？就是感染力。所以你看保罗走到哪里，哪里就被受感染，对不对？你说对对不对？在得救的人身上，他是一个复活的香气，在灭亡人身上，这个香气叫他死。这个是谁能够担当得起呢？也就是说，生命彰显出来的，经过十字架破碎的，有一个生命的感染力。我们是不是从身上有这样一个感染力出来？所以感谢主啊，不是去我们要人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主的爱，被主的爱所吸引的，别人也就被我们所吸引。教会怎么可能不复兴呢？不可能不复兴。所以团体的复兴的根源是在乎我们在个人在主面前的恢复和更新。所以这次朱建牧师在山上特别讲到灵修的生活，灵修的生活的那个操练，就是要根据什么里面的那个吸引，爱的吸引。所以非常感谢主的啊！所以呢，这是保罗他在那里讲到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之跑，要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一个快跑跟随的人，心智与标杆根据主对他有不断的吸引，就是从启示中不断的认识。保罗在腓立比因斯的地牢里面，罗马地牢里面，他怎么还有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要我得着的，他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宝贝，他认识这个宝贝，地上的东西就放下了，就是粪土。你看这个里面那个吸力有多大。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两个吸力的一个征战，天的吸力跟地属地的东西在跟我们里面拉扯。但是保罗他在这里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努力奔跑，如果说没有从那个上面来的意向的那个认识和吸引，我们今天怎么来奔跑啊？真的走不动了，也跑不动了，就快跑来跟随。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这里讲到的，你看他从上面来招我的那个奖赏，那个吸引力有多大啊？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只有一件事，它里面没有杂七杂八，非常的单纯，就是一个有被主所吸引的人，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单纯的被主从上面来这个奖赏。你看这个爱有多大，我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这个就是快跑来跟随，这个就是里面的吸引，非常的宝贝啊。但是呢，这是个人的，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看团体它怎么样呢？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生命记里面就有路程，一站一站，一层一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怎么样？有一般的人首先被吸引啊，看见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这个人哦，别人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们首先我们就放下各样的重担啊，这是生活中间的重担，而且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罪啊，存心忍耐，我们愿意走主这条道路。那个第三段见证人是因为见证人，怎么叫见证人？就是有一般的人首先被吸引感染了很多的人，当这帮人感染了以后，他就生命当中就放下各样的重担，各种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重担是外面的， 最是容易缠累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他就在那里奔了。这个就是快跑来跟随。所以感谢主，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从个人影响团体。保罗身上有这么大一个吸力，你看到了希伯来书，你看这一般的见证人，一个一个一个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也相信啊，山上的教会一定是有前途的，一定有一般首先被主得着的人，首先被主的爱所吸引所征服，常常的纪念主，然后能够带领影响弟兄姊妹奔跑前面所添的道路。啊，这个是一般有呼召的啊，同盟天召的，现在教会正在往前面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啊。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呢就是我就讲的，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从我们的个人影响团体。生命的强壮就是你个人，不管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你愿意长进，你愿意起来。生命的幼稚是什么呢？团体影响你啊，团体冷淡了，失败了，你也冷淡了，你也失败了。当你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你起来影响别人，盼望主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怎么来影响？不是在一个工作的里面，愿意什么进入被主的吸引，主的爱的吸引，十字架的吸引啊，荣耀的吸引啊。所以在彼得书里面，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啊，叫你们召宣扬了，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的主，这个荣耀跟美德就是他的吸引。主耶稣的吸引有两部分，一个是他身位的荣耀，还有一个就是借助十字架所带给我们那一个荣耀的性情的美德。当我们越看主，我们越知道主的美丽啊，越认识主，我们就主的可爱。所以这个被吸引啊，教会两千年历史历代就是被这个吸引所跟随，用个人来影响团体，带动多少教会复兴的工作。历史历代的人，我举这个例子，在摩尔维亚复兴的时候，新生豆腐从小这个孩子就被要写给耶稣主耶稣写情书，他就是从小就被这个爱所吸引。你看带信了，你看新生豆腐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大复兴，在他的庄园圣灵浇灌下来。五月四的复兴就是罗布斯弟兄就是被这个吸引，当时教会是多少艰难呢啊，简直是冷淡的不得了。但是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主折服教会。这个矿工的儿子因着他被主的爱所吸引，带进了整个威尔士的复兴，山东大复兴，中国的很多的复兴都是首先有一般的人被吸引，后来这个团体就复兴起来了。所以盼望主在山上带领一般的人，首先一般的人起来，被主的爱所得着，所摸着，所吸引，团体带进复兴。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来看，他说王带我进入内室。一个被吸引的人，不仅仅这个良人是你了，他是王了。这个王就是什么？就是将主权交给主。这里讲的内室是什么？隐秘处。灵修的生活的起点就是奉献的开始。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软弱不肯奉献？奉献是侍奉的起点。所以罗马书到十二章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被吸引的人自然而然带出奉献的生活，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生活的重心主权移交了，价值观改变了，这个就是奉献。如果说吸引不带出奉献，这个吸引不是真吸引。如果真的被主的爱所吸引的，一定是带出奉献的生活。所以你愿意不愿意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从前是为自己活，自己的打算，自己的目标，现在我的侍奉生活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的。 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奉献的人，他这里不仅仅是迷了，王了。这个王是什么？就是他认识这一位良人是他生命的主宰，将主权交给主。这个内室啊，也可以翻译成为隐秘处。所以诗篇第九十一篇，九十篇是讲到摩西的感慨，到九十一篇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一个有奉献的人，他必须带进内室的经历。内室是什么？卧房，就是说隐秘处。也就是说，王要在他的圣徒的心灵里面掌权。他认识主不在外面去寻找，他认识内在里面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我们里头的心灵。所以感恩夫人啊，馨香的末药里面，他的转移就看到什么？看到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基督。而他发现主就在他里面的时候，宝座就在他里面的时候，哎呀，他这个人的一生的道路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机。今天在老底家，主耶稣在门外叩门啊，凡听见我声音给我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就是主内在内室的掌权，心灵的掌权。主今天一面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治理万有，另外一面他要坐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宝座上，就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啊。这是十七，路加福音是十七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它是什么呢？讲到两个作王，一个是在生命中作王，还有一个是什么？恩典接着义来做王。罗马书讲到圣灵的时候，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什么叫做生命中做王接着义来做王？心灵接着义活过来了。本来是死做我们的王，罪做我们的王，今天我们的心灵因着义活过来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说生基督在生命中的掌权带进了什么？第一层的什么？灵层的喜乐和赞美，里面非常的喜乐。发现主在我里面，内住的基督在我里面。重生是一个经历，今天不仅仅是重生，里面像一个 baby 一样的有了这个主耶稣的生命了，而且这个生命不断的在接着恩典，接着义作王，发现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里头。感谢主，恩典接着义来作王，生命中作王，而且这个心灵呢，身体呢因罪而死，心灵呢因义而活。这个呢叫我们带进什么？带进灵层的第一层的喜乐。这个就是宾路易师母所讲的亮光层，亮光层，他有了光，有了启示了，他看到主在我里面内在了。这个时候他里面非常的欢喜快乐，满了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啊，第一是重生是欢喜快乐的，第二当我们里面有光，有光照啊，这个里面发现基督的内住是快乐的啊。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在我魂间有阳光，喜乐潮涌我魂，因嫉妒坐在我心里，如海涛之滚滚。当时我们有一首诗歌，因基督住在我心里，他发现基督的内住，而且因着这个喜乐，什么呢？他在那里赞美，赞美不断的在那里赞美，而且更多的经历了十字架的爱。我们要赞美你的爱，甚是真赞美美酒。所以每一次在赞美十字架的爱的时候，要从内在的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是道德性的，也是说基督将圣灵，将主耶稣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里面追求圣灵充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恩赐性的，是为着工作的；一部分是内在性的，是为着这个神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里面都着那个常常被主的爱所摸到，会流泪，会祷告，会赞美，满足。我们赞美你的爱，甚是赞美美酒。所以感谢主，这个是在一个亮光的启示里。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交通，这个里面有没有感觉了？啊，我想在这里停一停啊，我们请圣台弟兄给我们有点反馈，好吧？
他可以，我叫挺好的，我这是。
喂，
喂，
圣诞弟兄，
喂，
我想请你有点反馈。
对，我刚才你从这个十字架角度，来讲这段，我觉得挺好了，
所以个人影响团体，圣诞弟兄来阿门不阿门？
我同意这个，对，阿门。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然
嗯
后主权交出来，才有类似的经历。阿门。
哼，嗯哼。
没有主权的交出奉献，我们永远没有那这个隐秘处的经历，没有办法与主灵交。阿门不阿门？
这个是与王这种内饰的这种隐秘处的相交，你说在那个主权首先交出，这是一个条件，是不
奉献开始，奉献开始，
是？
一定要有奉献。奉献是一切侍奉道路的开始。没有奉献，你还是有起伏的呢，还是有起伏的呢。我这里特别注重，因为他这里不是你了，是王了。这个名称，什么是王？就是我是他是我的主权，他掌权的。圣经每一次讲到王，就是掌权的，在我们心灵中间掌权，在我们生命中间掌权。然后他进入了第一层灵里的那一个喜乐和赞美，经历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是什么？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浇灌要经历它，所以非常的宝贝，是经历它，不是赞同一个生活或者说一个教会团体的一个热心啊，弟兄姊妹的爱，他所有的那个启示从主自己身上来的，非常宝贝啊，非常的宝贝。好，我们再看啊，有一节他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提到这个理所当然，有一处圣经是非常宝贝的，就是罗马书12章第一节，他说，他怎么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理所当然。这里的侍奉也可以在英文圣经翻译成为敬拜。你们如此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因着这个奉献产生什么？就是爱，身体的献上。在这里呢，他们的爱你呢，也可以有一种翻译，是尼托森弟兄翻的，也翻得很好。他怎么翻呢？他们在正直的爱里面，他们在正直里头来爱你。弟兄姊妹，在正直的里面来爱主，是爱主的自己，不仅仅爱主的恩赐和主的祝福。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他到教会里面要主的祝福。什么叫祝福？罪得赦免是一个祝福，病得医治是一个祝福，难处得解决是一个祝福，他所有的问题是极为中心的。还有一个呢，要比一切高了，他寻求恩赐。什么叫恩赐？我又没有能力，没有恩赐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服侍。他盼望有赶鬼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真正在政治里爱你呢？就是除了主以外，他是爱主的自己，不爱主以外的东西。所以你看，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在神身体当中活祭的，是圣洁的，而且是一个敬拜。这里的侍奉可以翻译成为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敬拜就是单单的侍奉者，没有别的掺杂。他所有的目的没有别的动机，只有一个，是主的自己。所以感谢主啊，他们的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这一般的团体，他们在正直的爱里面来侍奉神。谢谢，这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带进一个复兴的这个多么荣耀的一个事实我们每一次到教会的服侍如果说不是在一个正直的爱里面服侍的话，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动机里面服侍的话，当有环境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愿意。但是感谢主，我们从主的祝福、主的恩赐到 主的自己，这是不断的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要做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还是个人影响团体，影响团体。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主耶稣在七个教会中呼召的圣子也是这样一个理念啊，也是这样一个理念。感谢主了，盼望我们在山上的教会首先有一般的人首先被主得着，在正直的爱里头来服侍神，在正直的爱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感谢主啊，为什么我在大陆服侍主多年，后来有很多有恩赐的人倒下去进入异端，就是灵不正直啊，正直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卫在这个悔改以后，犯罪以后，重新给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什么叫做犯罪？犯罪就是歪曲，里面要正直，有一个对的动机来服侍神。这样的器皿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就有一天呢，主称赞那个什么是忠心啊？良善，良善忠心，良善在前，忠心。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可以进来管理许多的事，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啊，非常感谢主的。所以在正直的爱里面来侍奉，来服侍啊，这个是非常感谢主。他们在一个正直的爱里面来侍奉神。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来跟随主啊，都是有目的的啦啊，有需要来的啦啊，哪一个看到主自己因着主的自己的缘故来侍奉的？所以你看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吃饱，还有12篮子多的时候，哎呀，第二天的人他们都来了，都来了。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来跟随我，还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啊，是因为得饼吃饱啊。以后一批的人就跟随主了。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就走了，一批的人就走了啊。难道我这个话是你们厌弃吗？是你们跌倒吗？这时候你看彼得出来，彼得说，主啊，你是神的圣者，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感谢主，这个是启示，这个就是正直的灵里面来跟随主。当然我在约翰福音21章里头讲到彼得的时候，3次问彼得，彼得知道靠自己不行啊，主啊，你知道，你无所不知，你什么？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老羊啊！感谢主啊！这个里面就是讲到在正直的里面，这个灵里面来侍奉主，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爱是包括什么？包括侍奉，包括敬拜啊！这个敬拜里面是理所当然的，是以身体来当作活祭的啊！这个是在正直的里面来爱他，这个太宝贝了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你看，个人的恢复带来什么？带来一个团体能够在正直的爱里面来侍奉、来敬拜啊！这个心意更新，叫我们能够明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和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我们第一段大家能理解了吗？能理解了吗？弟兄们，能理解了吗？戴弟兄能理解吗？
能啦。
那我们
声音关了，说话没
错，我就加紧这个速度，我也是这个征求了你的意见，我就加紧这个速度了啊。那么好了，我们再读下去第5章5、6、7，我们今天第7节要讲完，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以我们每一次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都是教会的代表，团体的代表。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帮妇女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回头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一个教会团体的代表啊。所以旧约里面讲到锡安，都是后面讲一个女子，锡安的女子啊，锡安的女子啊，你看见没有呢？但是呢，在这里，当他这个基督徒的灵程对这个在正直的爱里面有了认识，有了侍奉以后， 他会在团体中有一个宣告。哎，弟兄姊妹啊，这个非常稀奇的。一个人进入一个团体的话，整个的雅各书里面常常会讲到地位和关系，这个在整个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架构了，生命的架构，先认识地位，然后认识关系。有了地位，我们进入了这个关系的经历里头。关系是指的经历，包括我们跟主的交通了，跟圣徒之间的关系了。这个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主给了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他明白了，女子她明白了，她而且呢，她愿意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团体里面，她宣告出来了。她宣告自己什么？因信称义的那个地位。也就是说，她对救恩有把握，她知道救恩的确据在身。他的身上，他不是说随着感觉来的，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非常稀奇的。你怎么认识这个基督徒？他你就觉得他在祷告中间他也会去宣告，他也在跟弟兄姊妹在侍奉里面他也会宣告，因为他常常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彷徨，有很多的挣扎，仇敌就是动摇这个救恩的根基。但是他经过这个属灵征战以后呢，他在传递中他宣告，这个宣告非常稀奇的。他怎么宣告呢？他就说，我在基督里是因信称义的地位。你看见他在怎么讲呢？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你看矛盾不矛盾？黑跟秀美是一对矛盾啊。那么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今天所有的称义是在基督里的称义，是因信而来的义，不是律法而来的。他都看见自己肉体里面毫无良善，就像保罗说，我肉体里面毫无良善。他不用立功之法，他用信之法。他说，我虽然黑啊，在亚当里我是败坏的，是黑啊，在基督里我称义了。他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基督里面，然后在基督里与主交通，在基督里与弟兄姊妹交通，靠宝血。这个里面得救的这个把握啊，是这么样的。他认识在基督里面的秀美，是披戴着基督的义，不是他自己有义。而且呢，是在恩典的地位里面认识自己的肉体毫无良善，不靠律法成全。所以，什么是所罗门的幔子啊？所罗门的幔子啊，是宫殿里面的啊，这个幔子是荣耀的啊。是秀美的。这里是讲到什么是基督里面的义，什么是几达的帐篷。几达的帐篷是阿拉伯人的游牧民族了，叫贝都因人的。这个贝都因人呢，他用什么黑羊毛的织成的一种毡来做他的这个帐篷，因为他是游牧民族。你远远的看见就是一个一个黑黑的那个包了啊。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肉体里面的黑，肉体里面的败坏。但是感谢主，当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里面对自己有了一个认识，在基督里面地位的身份的认识，在亚当里面的认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啊，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开始他认识在基督里称义，在亚当里败坏，毫无称义的可能性。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基督里众人都死里复活。所以感谢主了。所以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是一个团体的人，所以当他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把我们也同钉进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哎，基督里，亚当里就是死生了，活了死了，这就是亚当里。在基督里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说他有一个宣告，他在众弟兄姊妹把他的那个身份宣告出来，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个称义的地位宣告出来。他认识在这个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哎呀，真宝贝，这句话，这个人有救恩的确据，信心的把握， 非常重要啊。他知道自己得救，有得救的一个把握在里面啊。他在团体中宣告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地位和身份，并且看见肉体毫无良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基督里的义和亚当里的败坏，这两个是一个对比，一个是所罗门的幔子，一个是基达的帐篷。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肉体的时候，都是指着帐篷来讲，这个肉身啊，都是指着帐篷来讲。每一次指到幔子的时候，都是指着义来讲的。啊，在旧约里面，你圣所的幔子啊，上面有基路伯绣在上面。基督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荣耀。所罗门的幔子，感谢主啊，基达的帐幕和所罗门的幔子。好了，感谢主啊，我们再看下面一节，不要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感谢主，这个前面一个黑是亚当里的黑，这个天然罪性的黑，后面一个黑是什么？环境显露出我们的失败。所以神在环境中间啊，常常用一些日头啊，日头是什么？是晒黑。日头啊，是指着那个环境的那个晒了啊。常常把我们里面的失败，用一些环境痛苦压力中，就显露我们的失败啊。常常在职场啊，在家庭啊中间常常会显出来，而且呢，这种失败呢也会显露在教会中，常常会在教会中也有一些这个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些小失败者。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就看到我这些失败，就同母的弟兄，就是什么，我们同样有一个生命的，常常会向我们发怒了，发怒，这个发怒就是在那里指责我，指责我，批评，甚至于有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要我们再注重一个什么外面的葡萄园，看守事工的葡萄园。但是这一天他发现，我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这里有两个葡萄园，一个是外面的，工作的葡萄园。主耶稣讲到有一个工作的葡萄园啊，还有人在外面闲站，时间要呼进去，在葡萄园做工。还有一个葡萄园就是里面的葡萄园，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葡萄园。雅各书注重的是我们那个里面的葡萄园，就是当我们里面的生命有破口，没有办法被主看守建造的同时，我们要服侍教会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机，这个转机就是从事工工作的服侍转向生命里的重建的服侍。不是说外面的事工不重要，这里有一个启示，就发现我里面的破口在哪里，我需要与主的连结，把我里面的问题先解决。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恢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的破口被堵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进外面的服侍。当然外面的服侍很重要了，不能说不重要了，都是在一面服侍当中一面发现的。我也是在一个人如果不是服侍，没有看到自己里面这个里面的破口是如何。这次我到山上来三个月啊，我也发现自己里面有许多许多许多生命中间的瑕疵需要归正，需要归正。所以在一边在服侍当中一边学习，我记得十二栏里面有一篇信息是余成华老弟兄写的，叫一面做一面学，还有一个就一面服侍一面悔改。越是看到里面破口，越需要光，越需要悔改，到我们生命里头啊，就里面不断的在那里长进啊。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外面的葡萄园，有一个里面的葡萄园。接着环境常常把我们晒黑了，不要紧，当我们软弱显露出来的时候啊，别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同要担待，同样有同样的软弱啊，不要轻易的去批评去论断，要给他时间啊，要给他时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要自己的看守葡萄园，而使我们自己的葡萄园也在被主的修理和看守中间。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从里面要认识有两个葡萄园，一个是在外面的， 一个给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公众的服饰，还有一个是里面的啊，里面的。当他有了这样一层经历的时候呢，他接下来有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呢是第七节啊，他怎么他说，我心所爱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饲养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他没有发现里面的破口的时候，他怎么去寻求，怎么去祷告呢？这个真实的祷告从哪里来的？他说我心所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人不一定能理解他，同母的兄弟不一定能够理解他，但是他被主的爱所吸引。虽然他在生活中还是有瑕疵的，在侍奉里面也不完美，但是他愿意爱主，愿意跟随主。所以接着这个他要去寻求了，他要去祷告了，他说我心所爱的，他在那里告诉我，求你告诉我。他不仅仅从人那里得着帮助，他要从主那里得着这帮助，你在何处牧养。因为他要认识，就是说主是好牧人，他要听牧人的声音，寻求主在团体中间的引导。在团体中间到底主是怎么样的一个引导，怎么样一个带领，他要认识，他要完全的认识，他要去祷告，他要听见牧人的声音。他在光中呢，又要看见主带领羊群呢进入那一个全能者的荫下的安息。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晌午啊是最干热的时候，在中东地啊是最干热的时候，羊群是最应该得不着安息的时候。但是呢，在晌午在何处饲养歇卧，就是说在日头晒晒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的主能够把羊群带到安息之地，一定会带到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的主会把羊群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息的水边，不管这个环境是多么的这个压力是多么的窘迫，但是主能够使他得着供应，得着安息。他里面有了供应以后，他一边能够安息，使羊群在那里歇卧。这个女子她要寻求这个，她要去看见主在什么地方牧养，在何处能够使羊得着安息，他需要里面这安息。后面呢，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这个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啊，在认识牧人在每一个团体中的带领。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个蒙着脸也可以翻译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人，他找不到安息，找不到理解他的同心的弟兄姊妹。他好像在弟兄姊妹的交通中间好像是蒙着脸的，不愿意敞开，好像只有主能够理解他，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但是他愿意呢向主敞开自己，向着主他不蒙着脸，但是像好像在每一个团体中带领的时候呢，他愿意好像看见自己是一个蒙着脸的人，是一个好像流离失所的人，找不到好像一个交通的感觉，一个家的感觉。虽然他有在教会，他在团体中服侍，但是呢找不到能够敞开交通的人，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他只能到什么地方，到主那里去告诉主。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食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我们多少的时候因伤害因做什么，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蒙着脸的人，但是什么时候恢复呢？就是我们向主敞开的时候，有了类似经历的时候，我们把那些暗中的羞辱可耻的事弃绝的时候，我们重新恢复那个侍奉的尊荣，重新恢复回到神面前的那个地位啊，那个地位啊。这个祷告你看多么多么的真实啊， 你看，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晌午何处饲养歇卧，我何必在你同盘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对，他可能向着团体没有办法敞开，但是他能够向着主敞开。这个是从他内心里面真实的来的祷告。所以感谢主啊，就是所以所罗雅各书的第一章的那个第一段我们讲完了，就是从第一节我们讲到第七节。我们今天的程度是不是我们凌晨的经历，弟兄姊妹，阿们不阿们？啊啊，
阿们，
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包括我们在生活，包括我们在教会，主都知道，主都知道啊。无论是晒黑还是在轻看啊，还是像蒙着脸的人，这都是我们在生命中间的常常碰到的问题。所以感谢主了，不管你今天在哪一个光景里面，我相信后面到了第八节，你看这样的一个信徒认识自己，但是在主看这个女子是极美丽的啊。下一次我们来看主对她的那个称赞啊。下一次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讲到第十七节啊，就是主对她的称赞，良人对这个女子的称赞啊，这是对我们何等的一个鼓励了。愿主祝福她自己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啊，好吧。好吧，我们请
正
台弟兄为我们有点祷告吧，好吧。
对，在这里吧，得是，我听那个 MacBeacon 讲这一段嘛，他跟你讲的，不是完全一样，不过我觉得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了，我觉得对，
你讲 MacBeacon 是怎么讲的？你讲。
他MacBeacon他讲基本上，他讲到这个，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讲到基本上是，当我们这样看自己了，就是看自己，往往只看到自己的软弱，只看到自己的罪。但是神看我们却是不一样了，神实际上看我们就是秀美，他看到我们里边的人了，
对，
就看到我们里边的人。得看到我们里边的愿意，看到我们里边的生命。
对，这个也一点不矛盾，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里面的人，
对，
是美的，在亚当里的这个人是黑的，对不
对？
对，
他说，所以神对我们的看法吧，跟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会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实际上，很多程度上吧，我们不要陷于这种自怨自怜中吧，就要用神的这种观点来看自己了，要学会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特别是看自己里边的人了。虽然有时候外边非常的软弱，可能也会犯罪，但是我们里边的人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秀美的，也非常非常喜悦。被神所喜悦的了，
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个，还要宣告出来。
对，
我们在祷告中要宣告出来，
嗯，
要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中间要宣告出来。
嗯，
阿们，
嗯，
要把这个刚才圣台弟兄讲到的那个里边的人跟外边的人要宣告出来，
嗯，
要把自己的地位要讲清楚，
嗯，
就是主接纳我们的是里面基督的那个生命了，对不对？
嗯，
我是从亚当里跟基督里来讲，
嗯，
啊，麦迪考牧师从里面的生命来讲，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雅各书太宝贝了，太宝贝了。我阅读雅各书，我觉得很多问题在雅各书里面都得到解决了。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好，感谢主啊！好吧，那不过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圣台弟兄，你还有什么话讲吗？
其他们有的是吧，我对这个吧是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方面吧我自己有一定的体会了。在好多的时候吧，实际上我们可能在信主过程中，或者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热心去服侍，但是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往往忽略了照顾自己的葡萄园，只照顾 这个别人的葡萄园，或者只照顾这外在的葡萄园，往往忽略了就去照顾自己的葡萄园。一旦照顾自己葡萄园，是吧？就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burn out，或者吧，就会到一定程度感到的是，身心疲惫，在复制过程中，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自己的葡萄园就没有看守了。就是对，很大程度上，神实际上吧，在复试过程中一定要好好的，照看自己的葡萄园。一旦自己的葡萄园你开始不好吧，你肯定会陷于这个状态，就是。
是。太宝贝。而且这个葡萄园还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哦。
对。
这个自己的葡萄园不是仅仅我们的内在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家，我们后院不能失火，对不对？城门失火殃及于此，家庭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肯定侍奉不好，教会肯定侍奉不好。这次李辉弟兄给我一个很多的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对于一个家庭的理念，家庭的理念，这也要看守啊，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开始，我们自己的家也是一个葡萄园了。关于葡萄园的那个查考，后面雅各书一直贯穿整个雅各书的思想讲啊。好吧，还有吗？
其他弟兄姐妹也从分享，小西，
小西姊妹分享。
他在线上可能没那个，他今天呢，你们有什么？
各位弟兄姊妹，那个我今天上午听到的时候，刚好听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从一开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吧。我觉得跟这个前面讲的那个就是圣台弟兄刚才分享的那个就是神看我们和我们自己看我们，或者是弟兄姊妹看我们，就是这个好像是蛮呼应有共鸣的，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一到五节，
看一下。阿门。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被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的称赞。 Amen。 Amen。蔡天天姊妹，你有什么分享吗？这段？
我没有什么分享，就是我是觉得和就是今天讲的雅各确实就可能感觉雅各像是一个发散性的，可能是跟这个新旧约的也许每一章每一节就是都会有很多那个呼应。
李辉弟兄在线上吗？
李辉弟兄好像还没上来。
我们是到几点钟结束？圣台弟兄，
我们可以到9:30，不过现在结束也可以，就是如果大家没有上分享的，
再慢一点不要紧。我们再看看大家的分享，我们多一点时间大家的分享。
像那黄明姊妹，你在线上有什么分享？
黄明姊妹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雅各，因为我是从头到尾都已经把它读了好几遍了。那我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对，我是觉得圣台说的对，我也看出来你好像是从 十字架来讲，来讲这篇就是来这么解经的。
嗯嗯，
我是觉得雅歌里边有很多是说神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种体恤和爱，就是、感人，就是说他。就是我可以说我们在线上这些弟兄姊妹你可能都能找到里头的每一句或者是针对你自己的，
嗯，
就是在你都在经历我们的神也能到，可是他在用一种这样很亲密的关系讲，让我觉得特别动，也特别就是说你有时候觉得这个怕在脸上拂不去的时候，可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 perfect 的，就像你讲你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可以的，可他这个雅歌确确实实实的是好像是注重就是神跟人基督跟教会的这种爱，
对，
来讲
Amen。
嗯，
我觉得黄明姊妹讲的真的意境非常宝贝啊。
嗯，
我觉得没有经历啊是读不懂雅歌的，越是服事越是有经历，对雅歌的意境有更入木三分的那个看见了，非常宝贝啊。我个人认为啊，好像蒙着脸的人，我有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这还有一种翻译就是流离失所，好像在弟兄姊妹中间，我在大陆就是没有办法敞开，那个时候就是只能敞开到主的面前，才发现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啊。这个里面是讲的这个意境都是非常针对我们个人在生命中间的一个真实的现状，感谢主，太宝贝了啊。谢谢王明姊妹的分享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分享，我很多帮助啊。小西姊妹在不在？
小西姊妹在，好像刚上来了，
请她分享一下。
小西，可能小西的，我估计是不是把那个声音给那个关了？小红就在线上，能不能分享一下？小红。对，小红，不知道这个，老戴，你什么要分享呢？
老戴，你分享一下。
那行，我就说，大家分享的挺好，王迪讲的也挺好，这个很受感动。就说，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哈，我们要看到我们在神心目中的秀美或神对我们的爱了哈。
嗯哼。
但是就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如亚当的生命还是黑的哈，我们仍然是在最终仍然是生活在最终，就说怎么能把握这两方面呢？如果我专门就想到神对我的爱，神对我的接纳，可能在我在困难中还是挺对我是还是挺有帮助的，但是我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我的黑呢？
圣代弟兄讲讲个交通。
对，
我说的意思吗？圣代。
对，
我听到这个意思，我能理解。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在这方面吧，就是像我今天主日才讲的，神实际上吧，叫我们不要太过注视自己的。这个黑了，对吧？但是一旦我们把目光转向神，就是像敞着脸注视神的荣耀或神的那个美的时候，或者注视神的时候，神的荣光它会反照，实际上我们逐渐我们身上的黑也会改变，
是吧？
对。
OK， 挺好。
一旦我们光只注视自己的黑时候吧，我们会陷于一种。一直的软弱状态就非常非常难出来了，但是一旦我们转向神就比较容易出来，
要有个宣告了，
对，
要 要宣告了。这个女子就在团体中间宣告了，是吧？我虽然黑，确实秀美，如同几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也是个宣告了。
我虽然黑，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给我洗干净哈。
是是，太宝贝了，太宝贝了，这个经。还有这些，它的起点就是吸引了。不要忘了，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一定要进入这个内室的经历啊，内室的经历。我觉得刚才黄明姊妹的那个交通非常的宝贝。它里面讲到的那个就是内室的经历所产生的。我想有了一些经历以后，以后服侍生活会更加的坚实，更加的坚实，生命中间的那个成长更加的一步一个脚印坚实。陶尼姊妹在线上吗？
没有，他没在线上。
OK。向荣在线上吗？
下去了
是吧？
对，那个小红这里他有一个问题，他讲到的是同母的弟兄是指主内弟兄姐妹还是指一般的世人？
主内的弟兄姊妹
啊，他是指主内弟兄姐妹，
因为同母嘛，就是同样生命的嘛，重生弟兄们。
他讲到你同伴的羊群是指谁？
同伴的羊群就是指就是说不只只是我们一个团体了，就是说在你服侍的这个同伴的那个羊群旁边是一个羊群，但是呢他发现这个羊群呢不是自己能够敞开的，是一个同伴的啊，他发现这个羊群是同伴的，他在这个羊群里面是蒙着脸的，不愿意敞开，他在这个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怎么叫旁边，他不愿意介入这个教会，这个是常常我们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什么？自己里面的葡萄园没有看上，他没有认识这个羊群是自己的一个羊群，是主的羊群，也是自己的家，他觉得好像是在一个同伴的羊群的旁边，他没有真正的介入到弟兄姊妹敞开的交通，他也找不到敞开的人。这里讲到蒙着脸的人呢，是一个好像蒙羞的，在感觉上面好像流离失所的。什么叫流离失所？好像到教会里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家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只能单单从主那里去得到安慰了，就这样一个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圣台弟兄？
对，我觉得有这方面意思。我估计他因为自己黑，觉得或者吧是一种羞耻，就是只能远远的来看着这帮人，
对。他不愿意，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他不愿意敞开，但是他觉得这个羊群是同伴的羊群，而且在站在旁边，他愿意，但是介入，但是没有人能够体恤他，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像蒙着脸的人啊，这个经历我们想肯定会有，肯定会有，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我想问个问题哈，
弟兄们，
因为书里头他是雅各是说，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就是从这个对这个良人跟佳偶的这对话当中，你能看出就是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关系一步一步走深，然后他说这个也是反映一个基督徒的灵程的一个展现吧，说对，就像你说这前面这个我虽然黑，我却秀美。这完全是说他是在良人眼里这么看的。
是。
可是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临城的过程当中，他是说一步一步走过去的呢，还是说他在很多时间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临城的，就比如说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的临城。它是同时展现的呢，还是说一步一步的展现？其实良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还在寻找，就是这个良人，他还是在寻找他的那个佳偶，还是在寻找他的良。所以就是 我是觉得这里他只是说鼓励我们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Amen。
就这只是一个过程，还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说在别的旁边，或者这都是他神，我觉得很体恤，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会走一个路。
嗯。
那我就是说，他这个灵程里头是同时展现的呢，还是说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就是说你走一步，然后第二步就会带你到，第二步就会带你到第三步，还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可能后来还会往，就是也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黄明姊妹啊，我个人提的问题太宝贝了，太好了。我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这倒不是机械性的，在有一些人身上是一步一步带你的，在有一些人身上也会同时展现的。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
嗯，
我不是一个机械性的。我觉得，如果是机械性的，因为你们都是理性很强的人，思维都是很省的，就是紧密的人嘛。对于理性很强、思维很紧密的人，跟一些就是很感性的底层的人，主的带领或许不一样，或许你们更多的细腻啊，对很多的问题更多的考虑啊，更多的细腻。就像黄明姊妹，我在山上服侍，我就发现你是非常细腻的人，对很多的感觉的东西非常的细腻，因为是理性的啊。这方面的可能是或者一步一步带领，或者说我因为不一定很清楚了。但是对有一些人的他的感情的力量强一点，他会同时展现，也说不定。像这样的例子我也碰到过啊，碰到过。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你满意不满意，黄明姊妹？
那很好。
嗯，但是呢，我们读了总归雅歌是一个诗的境意境嘛，所以这是天上的语言，诗的意境很细腻，粗鲁的人是读不懂的啊，就像一个粗鲁的人不能懂别人的内心的感受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越侍奉主，我们里面越要细，越细的人我们才不会伤害别人，也更多的不伤害自己啊，能够到主面前有一个对的地位和关系，这个太宝贵了。我们进入一个对的地位和关系，就免去了许许多多生命中的困扰和搅扰。那么我们在自身的感觉里面会就是说健康痊愈跟良善，这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觉得如果说一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对的地位跟关系的话，很多问题我们会偏执，考虑的问题会错，会钻牛角尖，甚至于我们会受到很多的伤害，一蹶不振。所以雅各书呢是满了积极的，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位积极的主啊，一位积极的主啊，他在那个积极里头来看我，我们真的接着这个恩典里面的那个积极，我们觉得太荣耀了。这个也就是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为什么要仰望主呢？就是在这个缘由里头，所以我们没有理由颓废，也没有理由都起来快跑来跟随，都要放下很多的东西，都不能拦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谢谢你的提醒啊。我觉得心腹的恩高啊，就是一个积极的恩高，积极的恩高。我觉得末了的时代就是一定要在积极的里面啊，要复兴。越是在敬拜，越是在心腹的恩高里面，我们对神的爱就越炽烈啊。这个是同时，求主给我们恩典。
嗯，
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颓废的啊，我们的神是一位积极的神。我呢，多年我就在这点我就想不通。我认为就是好像多看自己啊，多好像看自己的阴暗面，好像对属灵说到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只能仰望主，不能看自己。当然看也看一点了，这个但是不能多看。如果多回到这个自己的里头，我们这个误区是兜不出来的，兜不出来的。很多世界上的人就是专注自己，最后崩溃了。但是我们仰望，所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是仰望同舌，仰望主的，
是，阿门。
阿门。这个就是整个雅各书是满了积极的恩膏，这就是心腹的恩膏。所以末世的时候，我们不是钻牛角尖，我们要在一个积极的里面来跟随神，就是忘记背后。如果是一个真正被主吸引的人，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们的奖赏。我觉得山上的教会的转机，很多弟兄姊妹经过了很多的事，但是现在呢，他不是一个蒙着脸的人，他脸上充满了主的荣光，如同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主的灵变成的，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这个好像这个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不是一个蒙着脸的人，我是一个敞着脸的人，得见主的荣光。灵修生活的开始就要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在敬拜中，在诗歌中，我都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感受啊！很多弟兄姊妹在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那些阴翳的东西都除去了，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在教会中生活的一个经历了。阿门。
哎，那个李辉弟兄刚刚上线，可能。
对，大家好 ，sorry，
请李辉继续交通一下吧，分享一下，我们再交通。
我刚刚上线，我不知道你们。
我们今天下一次我们讲雅各的第四章，讲到第七节，第四节讲到第七节讲完了。所以呢，还有一个
是到第四。
第七节，因为进度要快一点，我是太慢不行了，因为上次到山上很多弟兄们有意见，那我就进约现在进度就快了，快了，还多一点时间拿出来分享，我觉得分享很好。圣台弟兄，小西姊妹在线上吗？
小西他那个电脑他不能出声音，他说。
就是你再分享分享，就是今天我们读的那个圣经里面，还有就是个人影响团体，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这个我起初读的时候还没看呢，我没看到他是，就是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实际上当我自己被主吸引我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们会快跑跟随。当初我读的时候对这个没有很深的感受了，不过你讲了这个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对我是一个开启了。
所以不是一个道理了。就是说你有一般的人在教会中成长起来了，别人就会受感染。不可能说千篇一律的，哎呀，就是大家都看见，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认为就是说，你看历史历代教会的复兴，就是一般的人先被得着，先被成全，先被看见，然后团体带进复兴。后面一般人就因着受感染，也就是说，不可能说全体都有很重的一个意向都看见了。那一两个对一个意象的领受和看见，当他在传递意象的同时，有一般的人被成全起来。在教会历史中间，很多很多像威尔斯的复兴，罗伯斯弟兄看见，他就在8年他在那次的祷告，后来威尔斯的复兴带进来。新生堕妇也是他，这个少数的几个人看见，后来带进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复兴。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非常宝贵。教会历史中间，就是神先得着几个啊，得着几个，然后带进一个团体的复兴，这个就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往我带了，就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你看到没有？一个吸引，一个进入内室，都是后面团体被复兴被感染。所以呢，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很荣耀的，就是神要得着几个，这个被吸引进入内室经历的人，然后他们团体带进一个荣耀的复兴，荣耀的复兴。 不起。我这次啊，在参加特会以后，我就觉得山上的教会啊，真是有前途的啊，有前途的啊。因为为什么呢？有一般弟兄们他刚刚起来服侍的弟兄，他里面不甘心，啊，他里面有一个盼望，能够把这个意向能够有一个承接，有一个传递，有一个扩展，然后不断的啊，就带进一个团体的快跑跟随，带进一个团体的赞美敬拜，带进团体的被圣灵的充满，这个是太宝贝太宝贝的一件事情。当然了，这个女子后面对自己有了认识，对教会也有了认识，她有一个真实的祷告产生了。所以感谢主了，我就觉得，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说是极宝贵的，给我们有一些积极荣耀的盼望在里面。阿们。我们请李辉弟兄分享一下，好吧？
对不起啊，我这个因为我刚刚上线，所以我还在读这几段。
我们特别想听李辉进入分享一下啊。
你今天是一到七节是不是？
四到七节。
四到七节。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讲好了，我现在讲也是凭着一些的想法在说话，不太好了。
好，非常感谢这那圣台你再交通一些，这个圣台你再交通一
些。我该交通的都差不多了。就是小西可能他因为他那个电脑没声音，不知道他有什么，他可能有一些感受了，但是他电脑可能没声音，可能。喂，
现在你在交通？
我刚才交通都差不多了，我觉得弟兄姐妹是在一起交通非常好了。如果弟兄姐妹这是通，如果事先都能读过的话，或者都能，这是默想一下，可能非常好的来交通。
我也从你们的交通里面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雅各书不是要一个共同来读的了。丽茹姊妹在线上吗？丽茹姊妹，
她我们刚进房间。
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请那个圣台弟兄为我们有一点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OK，
好。
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是在以上的时间引领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分享，特别是借着汪弟兄给你把你的话语来解开，主啊，孩子，这是感谢你，也感谢你，真是借着这个雅各书来告诉我们。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啊，你是如此的看重我们啊，主啊，孩子，真是求你把这样的爱真是借着我们，是每日的灵修，每日的跟你交通，你越来越多的真是来向我们显示啊，主啊，真是要我们真是有这种心腹的恩膏啊，要我们也愿意，主啊，像这个雅各书这样，真是当你吸引我的时候，我们愿意真是快跑，一起来跟随你，一起真是被你带入那一世，一起跟你在那一世的美好的交通，一起来领会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爱情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深厚。主啊，孩子，求你借着这本书，真是来启示你自己，来启示你对我们的爱，来启示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哦，主啊，孩子，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怀意念。哦，主啊，愿这本书真是成为我们自己的医治和安慰，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哦，以至于在 今后的生活中能够真正的主啊来活出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荣美。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晚上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个人的睡眠，保守我们在这一周里主啊真是能和你这种亲密的交通。感谢赞美和祈求奉主的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谢谢大家。
黄明姊妹也祷告一下好吧，请黄明姊妹再祷告一下。阿门。
我做主啊，真的是谢你阿爸父啊，主啊，这个谢你主啊，让我们这里以你的名，我们聚集在这里。哦，主啊，谢谢你从天而降的爱，主啊，真是感谢你对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体恤，每一点每一滴，如此的仔细，主啊，你的爱，主啊，孩子真是从心里说不出。哦，主啊，谢谢你，主啊，真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对这样对你的。对你十字架的上的爱有这样一个分享，主啊，就是啊，我们愿意真是把自己的葡萄园交托在你手里头，主啊，真是不管我们在外面做工还是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做工作啊，都求你自己亲自来引领，主啊，求你自己来除去我们脸上的帕子，不用再叫我们自己做，我们真是愿你能够仰面做照亮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再次为这样的。读经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再次为你这样在我们面前解开你自己的一字一句，主啊，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光，光脚前的灯，主啊，孩子，再谢谢你，主啊，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Amen。请李辉弟兄为我们祷告一下，我们结束。请李辉弟兄。Amen。
恩主，我们向你感恩。但是看到因为主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是吧？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地方，你身体处在什么样的情形？每当回到主你的话语，回到你的爱，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被你的激励。谢谢你是这样信实的神，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走的人。真是就像弟兄和姐妹所呼求的一样，愿你在这个时代真是成为我们心中唯一的渴求，主要也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成为我们唯一的供应，知道我们在每一个时候每个地方都是多么的需要你，你也愿意与我们同在，你也愿意带我们进内室，你愿意在这个时代天天的装备，用你的爱来激励我，所以我们就感恩就赞美你的，就是愿你在整个这个礼拜的日子里面成为我们每天的爱的来源，力量的供应，信心的依靠，带领我们天天走一个跟随的路。谢谢弟兄的辛劳，主要也祝福他这个礼拜在你面前天天的成长，天天的领受你的恩典，不管是他的学业家庭还有服侍，都看到你手所做的工作。